于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2月28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以下今天的新闻提要。俄罗斯说部署高超音速武器，外界担忧美俄或者是再现这个核武竞赛。有一名中国男子擅闯美军基地被捕。夏威夷观光直升机坠毁，已经寻获7个人当中的6具尸体。
The passenger manifest confirms 7 individuals were on board the aircraft, and we have recovered 6 sets of remains.
当局表示已经在坠机地点发现6名乘客的遗体，但是迹象显示可能无人生还。有关参议院的弹劾审判，美国两党就规则的问题僵持不下。今晚除了有时事经纬环节之外，专题节目有建国小话和流行美语，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俄罗斯军方星期五表示已经部署一款极高速度能够轻易避开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高超音速武器，引发外界对美俄这两个核大国重启军备竞赛的担忧。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官员星期五说他们毫不怀疑俄罗斯已经获得高超音速武器。俄罗斯的这款实战高超音速武器能够以超过6125公里的时速是搭载核弹头。美国官员说，俄罗斯这款名为先锋的新型高超音速武器系统，如果好像俄罗斯总统普京所说的那么有效，能够是将更加强化已经威力强大的俄罗斯核武部队。而普京去年3月曾经表示，新装备能够避开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打击世界任何地点。高超音速武器能够极快地飞行，弹道能以是预测，是使到现有的系统无办法是追踪或者是拦截。美国军方高层官员表示，美国计划2022年底前部署本国的高超音速武器，但是部分专家认为美国的这个预测可能太过乐观。美国当局表示，一名中国男子26号涉嫌是闯入佛罗里达岛礁的海军基地拍摄照片遭到逮捕。根据联邦诉状，目击者发现27岁的廖旅游徘徊在基韦斯特岛的海军航空站围栏的边缘，并且从岸边闯进军事设施。迈阿密先锋报话，目击者警告他已经是擅自闯入名为杜鲁门附属建筑群的管制区。根据诉状，美国宪兵是看到廖旅游使用手机相机功能迅速咁系影相，立即系攞走他的手机，并且通知联邦调查人员。呢名男子随即被逮捕，并且被指控是涉嫌擅自闯入海军军事禁地，意图拍摄军事防御设施。根据诉状上的口供，他自称想要拍摄日出，但是调查人员在他的手机的相册里面是找到敏感军事设施的照片。这个事件发生的一年多之前，另外一个的中国男子同样涉嫌拍摄基韦斯特的海军航空站照片而遭到美方的指控。美国夏威夷一架载有7个人的观光直升机星期四失联，一日之后证实坠毁。当局表示已经在坠机的地点发现6个乘客的遗体，但是有迹象显示可能无人生还。
The passenger manifest confirms 7 individuals were on board the aircraft, and we have recovered 6 sets of remains.
这架观光直升机星期四在考艾岛纳帕利地区游览，26号下午4:40之后同地面失联，机上共有7个人，包括一名飞行员和6个乘客。据法新社报道，考艾郡的声明说，直升机残骸被发现，搜救人员星期五下午在直升机残骸地点找到6个人的遗体。另外，根據路透社的消息，6個乘客當中有2個人是兒童，當局在通知親屬之前不會公布遇難者的身份。雖然飛機上第7個人還是下落不明，但是救援隊說沒有跡象顯示有生還者。考艾島是夏威夷群島當中的第4大島，他們的陡峭的山峰和熱帶雨林吸引眾多的遊客前往。在美國國會眾議院以濫用職權和妨礙國會彈劾 特朗普总统不到一个星期之后，参议院仍然在怎样进行审判的问题上僵持不下。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来自肯塔基州的麦康奈尔说，他希望在议员一月节假日是结束之后尽快地开始审判，而民主党人就要求事先达成协议，可以在审判期间是传唤证人和文件。双方就怎样开展审判而争吵之际，都引述了是1999年对时任总统克林顿的弹劾的审判，并且指责对方偏离他们所认为的那次的审判所定下的先例。此外，麦康奈尔声言就审判问题与白宫协调一致，并且尽自己一切努力证明特朗普无罪，这个亦都激怒了国会的民主党人。麦康奈尔说弹劾是政治的程序，他不会是一位不偏不倚的陪审员。批评人士说，这个是完全违背了所有参议员在审判开始的时候必须要宣读的不偏不倚的誓词。要正式启动弹劾的审判，拥有100名成员的参议院必须以简单多数通过一项的决议批准展开审判的程序。但要做到这一点，众议院是必须要首先递交弹劾的条款。但是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说，他拒绝递交弹劾条款，并且是推选弹劾检察官，直到他们知道参议院是将会进行什么的审判为止。而麦康奈尔就拒绝事先同意这样做，并且将1999年的克林顿的审判的弹劾是拿来做先例。参议院对克林顿的审判在1999年1月7号开始，在此之前两个多星期，众议院以克林顿一项性丑闻调查期间向大陪审团做伪证以及妨碍司法的指控，是对他进行了弹劾，使他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二位被弹劾的总统。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反送中运动持续超过半年仍未平息，期间几次发动全港三罢，即是罢工、罢课和罢市。其中8月5号的7区三罢集会估计有35万人参与。当日的地铁不合作运动亦是历来最大规模，造成8条的铁路线服务受阻。至到11月11号，网民再次发动三罢，并且以黎明行动堵塞交通干线，阻碍市民上班，引发股市大跌。吸取几次三罢行动未能够持续的经验，民间记者会联同几名的工会代表12月底召开记者会说，过去一个月已经有43个行业筹组新工会，吸取国际经验，开拓工运新战线，将会发动持续的大规模三罢行动，坚持时代革命。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反送中运动由6月9号民间人权阵线发动，超过100万人参与的反送中大游行开始进入白热化阶段，至今仍未平息。由于反送中运动是一场没有大台的社会运动，不同界别的团体、工会都自发组织抗争行动，以不同的方式要求港府回应，包括撤回逃犯条例、撤回暴动定性、释放所有抗争者、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追究警方涉嫌滥用武力，以及实行特首立法会双普选的五大诉求。8月5号，职工盟等多个工会和民间团体发动全港三罢，即是罢工、罢课和罢市，7区开花集会，务求瘫痪社会运作，迫使港府回应民间五大诉求。当日的地铁不合作运动是历来最大规模，造成影响最大，一共造成8条铁路线路服务受阻，其中观塘和荃湾全线、港岛线来往上环站至到柴湾站列车服务一度暂停。响应当日罢工行动的行业包括新巴有超过200名员工参与罢工，占车长人数大约20%。迪士尼乐园有大约30名员工响应罢工。航空界估计有超过3000人参与罢工，包括民航处空管人员、航空公司机组人员和机场地勤员工。据机场管理局网站显示，当日超过250班航班取消，当中过半数属于国泰或者国泰港龙旗下航班。7区开花集会亦都演变成多区激烈警民冲突， 警方进行大规模清场行动，施放800枚催泪弹、140枚橡胶子弹和20发海绵弹驱散集会人士，拘捕了148人，最年轻的一个人只有13岁。职工盟主席吴敏仪8月6号出席香港电台节目表示，从各区集会人数和工会统计数字推算，8月5号罢工参与人数达到35万人，其中29万人参与了各区的罢工集会。他形容今次是香港市民发起跨行业的政治性罢工，参与人数对反送中运动带来鼓励。9月2号香港学生新学年开学日，大专学界和中学生组织发动全港罢课集会，中文大学百万大道的罢课集会估计有3万人参与，中环爱丁堡广场的中学生罢课集会估计有4000人参与。而职工盟和航空、医护界和金融业等21个界别9月2号、3号发起一连两日三罢行动，并且在金钟天马公园集会，大会估计两日的三罢集会同样有大约4万人参与。职工盟秘书长李卓仁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三罢行动包括大专和中学生罢课、打工仔女罢课，反映年轻人非常愤怒，顯示學生和打工仔女有決心為香港的前途冒住失去工作或者影響學業的風險而站出來，無懼白色恐怖，繼續爭取港府回應反送中民間五大訴求。
罷工的方面，大家看到現在還有每日都有幾萬人出來，四萬人咁，琴日嚇，咁而依個幾萬人出嚟咧，亦都代表住佢哋冒住自己冇咗嘅嗰個工作嘅險而行出嚟嘅。咁係同埋大家亦都唔好忘記，而家越嚟越多白色嘅恐怖啊，喺白色恐怖之下，仲係喺飯碗受到威脅嘅情況之下，咁多人行出嚟咧，你都睇到啲香港人嘅決心。所以我覺得依個三罷本身係繼續係俾到壓力依個政府，就係、是。佢所謂嘅對話平台，佢所一路話警察嘅升級嘅暴力都唔可以嚇走香港人繼續出嚟表達嘅。
11月11号，網民再次發動三罷，並且以黎明行動堵塞交通幹線，阻礙市民翻工。當日示威者喺全香港多區堵塞多條主要道路同埋破壞地鐵設施，造成的影響是繼8月5日三罷行動以來最大，全日示威活動持續長達17個小時。受香港局勢影響，11月11日的恒生指數最多下跌接近821點，最終下跌724點收市，跌幅創8月5日三罷行動以來最大。12月8日民間人權陣線發起國際人權日大遊行，大會表示有80萬人參與，網民再次發起翌日，即是12月9日星期一，黎明行動大三罷十區開花，不過響應的示威者和市民不多，只有零星的雜物堵路事件，對市民上工上學影響不大。為了組織更有效和更持久的罷工，多個行業成立工會，12月初開始，廣告界、社福界、音樂界相繼發動罷工集會，推動全港再次三罷。不過廣告界罷工代表姚冠東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香港人沒有罷工的傳統，過去半年除了8月5日一次較大規模的罷工，要再發動大規模的全港三罷並不容易。
香港呢個社會始終係冇一個罷工嘅傳統嘅，其實即係我哋好少有罷工呢樣嘢咧。第二就係香港呢個城市好多人其實揾食先係核心嘅價值嚟噶嘛，亦都翻工係對佢哋嚟講好重要。你睇下我哋十號風球啲人都翻工嘅，咁所以要達成一個大規模嘅罷工咧，暫時未係一朝一夕咯。第三樣嘢就係其實罷工需要的是犧牲，一個更大的犧牲。我覺得可能 未係即係仲有好多香港人仲未肯個心理上面未踏出嗰一步去作更大嘅犧牲。
由抗爭者等社會各界人士組成的民間記者會，星期一，即是12月23日，聯同民間團體、200萬三罷聯合陣線和兩個新成立的工會，香港會計手足工會籌委會、醫管局員工陣線的代表，以逆權運動現生機、素人工會抗強權為主題，召開第29次民間記者會。化名為權益的民間記者會發言人在記者會上表示，多個業界最近紛紛成立工會對抗極權，是香港民主運動不可或缺的一環。他批評香港現有接近900個工會當中，有接近300個是親中工會，未能夠發揮效用，部分工會已經淪為維穩機器，例如工聯會各個屬會實際上只是街坊福利會。為權益表示，國際上成立工會抗爭成功的例子不少，絕對值得香港參考。他舉例1980年初，波蘭工人階級為了對抗共產主義極權體制，團結社會各階層，成功組織第一個獨立工會組織。即使面對極權政府多年的政治迫害，他們仍然奮起反抗，發起一連串工潮衝擊，最後他們通過和政府達成圓桌會議協定，實現半自由選舉。為權益表示，期望香港新成立的工會可以改善打工仔的權益，令到平權逆權的意識透過深耕細作，令到抗爭融入生活，成為香港人的共同意識，發揮持續的大規模三罷行動，堅持時代革命。
到時具影響力的罷工絕非戲言，操控政權的人必然會後悔放棄我們這一代人。抗爭在日常街頭抗爭不能夠停止，但是抗爭都需要融入生活，我們可以稍作休息，但是絕對不可以放棄，不可以麻木，因為政權的迫害從來都不會停止，清算已經來臨。抗爭必須擴展到生活的不同層面，面對政府的施壓，香港人可以參與200萬三罷聯合陣線的街頭宣傳，亦都可以同自己的同路人找到自己所屬的行業，加入工會，甚至創立工會並加入功能組別，希望每一個香港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崗位，堅持這一場時代革命。我們要革的就是這個不公義的時代的命，直到香港人可以得到公義，直到可以光復香港。
200萬人三罷聯合陣線發言代表表示，反送中運動持續超過半年，有人可能覺得沒有出路，不知道怎樣走下去。香港人試過很多方法，勇武、開花、文宣戰、連龍牆、和理非集會、大遊行、國際戰線、和理 shop、塞機場，還有區議會選舉民主派大勝，但是政府還未完全回應五大訴求。陣線代表表示，很多人已經意識到香港人還有一把很強力的武器還未使出來，就是發動一場真正持續的大罷工，才能夠直接切斷香港政府的動脈，打擊大商家、官商勾結和紅色經濟圈。陣線代表表示，反送中要開拓一條新戰線，就是工運。
我要鄭重地跟大家說，我們是來開拓一條新的戰線，這條戰線是公民。我們要跟港共政權還有背後支持這個獨裁政府的所有商家和老闆宣戰。大家都很清楚，港共政權這麼多年來香港的管治，就是依靠背後一班大商家的支持，也就是大家耳熟能詳社講的官商勾結，又或者你現在說的紅色經濟圈。我們希望聯同全香港的打工仔女，集結200萬人的力量，挑戰這個管治秩序。
陣線代表表示，1980年代波蘭和南韓都是透過工會的力量瓦解獨裁的統治，逐步邁向民主。陣線代表表示，過去短短一個月，香港已經有多達43個行業正是籌備成立工會，當中有12個新工會已經正式刊憲成立，亦都有13個工會向職工局遞交申請。他認為香港人成立工會的規模和速度可以說是打破世界紀錄，而這個工會潮只是開始，將工運在香港由不可能變為可能。
這些新成立的工會和那些永遠站在工人對面的六七部門如言堂，這些新工會都是支持這場抗爭，支持民主，希望帶領大家對抗政治打壓。而這些新工會目前的總會員人數已經超過3300人。
陣線代表表示，希望和這些新工會合作，未來發動真正的大罷工。他們的首個目標是正式成立20個工會，之後各工會各自招收那個業界一成人為會員，之後再透過各工會的會員大會決定下一步抗爭行動。至於全港大罷工行動的細節，陣線代表表示，他們並不是運動的大台，不會定下明確的日期，不過越多人加入工會就能夠越快發動罷工。至於過去半年多次發動全港三罷都未能夠持久，陣線代表表示，主要是由於8月5日、9月2日和3日等多次罷工背後都沒有明確的組織或者工會去組織，以致參與罷工的人不知道有多少人會一起參與，這個信心問題會影響到罷工是不是能夠成功。
這個信心問題有影響，因為罷工呢越多人罷成，分擔的成本越少，而老闆越炒的人越難，但相反越少人罷的時候，他們每一個人分擔成本越多。所以問題就是我們怎樣知道有多少人會和他一起罷呢？其實這個工會其實都是我成本上解決的問題。
陣線代表表示，如果越多人加入一個行業的工會，這個行業的工會就越容易掌握會員罷工的人數。以外國的罷工經驗為例，罷工之前工會都會發起一些類似集氣的行動，例如集會，星期一有意罷工的人就穿黑色衫上班，星期二就穿白色衫，星期三就戴上黃絲帶之類。當有意罷工的人在連續幾日翻工的時候，看到同道中人大概有多少，如果累積到足夠的人數和信心之後，工會就會正式宣布罷工。這些有組織的罷工往往可以比較持久。香港會計手足工會籌委會代表表示，成立工會可以集合同路人的集體智慧，表達行業的聲音，長遠來講希望能夠改善業界的權益，推動黃色經濟，並且訂立優質僱主名單。籌委會代表又呼籲會計業界利用行業獨有的優勢，推動香港本土產業發展，對抗紅色資本控制。医管局员工阵线代表罗卓瑶表示，希望工会能够起带头的作用，在没有集体谈判权的制度下，必须团结给予医管局压力和进行监察。罗卓瑶表示，工会期望能够对抗医管局白色恐怖，保障同业表达诉求和参与工业行动的权利。他促请医管局正視警方違規和濫權的情況，例如早前有警員強行闖入產房事件，並且檢討人手分配、醫管局撥款、職場待遇和病人權益，以達至改善公營體制和服務的長期目標。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 簡體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體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複一次，簡體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體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請你用你的手機試一試，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國之音中文手機網站啦。
据报道，中国被誉为量子之父的潘建伟和中国的军工企业有合作关系，而同时潘建伟和他领导的团队继续和西方大学开展研究交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华盛顿邮报12月26日说，中国量子研究专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潘建伟引领中国的量子研究，是量子电脑和量子信息处理研制的中坚力量。他曾经表示并不协助中国军方进行量子研究，但华盛顿迈进科技安全公司的调查发现，潘建伟2017年开始担任国营军工企业中国船舶重工业团的科技委副主任，并在去年代表中国科大签约，与另一家中国国营军工企业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展开量子研究。迈进科技共同创办人莱韦斯克认为，这个反映了中国长期利用西方创新系统实现国家目标的明确策略所构成的威胁。潘建伟对华盛顿邮报表示，与中船重工合作并不代表他和研究团队支持中国军事技术的发展。他说他们注重量子信息技术的发展，至于这些技术是否会应用于军事领域，这个不是他的事情，亦不受他控制。中国新浪网2017年9月刊登的一则报道说，中国科大2017年9月7日确实接待了中国船舶重工集团代表团的访问，成员包括集团董事长、党组书记胡文明等。代表团参观了科大的量子卫星和自旋量子精密测量等研究进展。科大常务副校长潘建伟向代表团介绍了量子研究进展。胡文明表示，国防科技工业领域的量子研究非常重要，双方并签署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与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关于展开量子信息技术合作研究的协议。华盛顿邮报说，科学家正在利用量子科技研发量子电脑和量子通讯网络，量子电脑可能最终破解现有的加密系统，其他量子科技可能用来研制新型雷达和导航系统。该报之前援引新美国安全中心的报告说，量子传感器还能够帮助中国军方更精准地跟踪并瞄准敌国军队。中国科大最近几年已经与几家中国国营的军工企业建立量子研究的合作关系，内容包括强化海军舰艇的作战能力等等。报告作者卡尼亚表示，中国在量子通讯和计算领域取得的国家进展将被用来支持军用目的。潘建伟团队并与加拿大的加尔格里大学、美国的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和德国的海德堡大学等保持定期的交流与合作。这些大学的物理学家每年都有人前往中国科大上海研究院停留几个月，与潘建伟的研究团队定期交流。迈进科技董事会成员普利斯塔布是美国前联邦调查局反间谍部门的助理主任，他认为这一项的研究应该为与中国学术机构进行合作的西方大学敲响警钟。他说，无论中国如何形容一项研究合作，都会随心所欲地利用所获取的知识，这个当然是经济利用，亦可涉及军事和情报方面的利用。华盛顿邮报说，潘建伟团队的研究动向可能引起了美国政府的关切。他表示，他过去只要等待一个月，就能够拿到一年多次往返的来美签证，现在只能够拿到三个月的一次往返签证，为此耽搁了几次学术访问。就连他应邀出席的美国能源部的会议，亦都只能够通过网络直播发表讲话。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
台灣總統蔡英文再推反滲透法，台灣大選前北京修改法律是向台灣示好，印尼上千的穆斯林在中國使館前抗議中國打壓維吾爾族的穆斯林，是不是新聞的詳細內容？亚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台湾总统大选前第三次电视直播的政见会星期五晚在台南举行，现任总统和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出席。台湾中央社说，这个是他们三人第三度同台是展述政见，也都是这次大选前最后一次公办政见会。经过抽签，宋楚瑜、韩国瑜、蔡英文依次发言。蔡英文在这场的辩论当中再次提出希望反渗透法尽快通过立法院，作为立法的程序，蔡英文要求立法院12月31日对法院进行三读，以便能够通过此法。民进党目前在台湾立法院占有席位的优势。路透社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引述蔡英文说，面对中国大陆对台湾的渗透威胁，台湾迫切需要通过建议当中的反渗透法。他说中国大陆反对这项立法的通过不合逻辑，吹毛求疵。自由亚洲电台引述台湾陆委会主委陈明通说，反渗透法这部法律不是针对台湾人，而是针对中国大陆对台湾的渗透行为。台湾联合报亦都引述国民党民权会副主委黄子哲说，要在一个月的法案强制协商期后的第四日，亦就是12月31日对法案进行三读，是要将该法是硬闯通过。中国大陆官媒人民日报海外版话，民进党的所作所为是恐吓民众，煽动仇恨，拉高两岸对立，阻挠两岸交流，破坏两岸关系。该报引述所谓台湾舆论话，凭借民进党在立法院的席位的优势，反渗透法极有可能是强渡关山。中国人大常委会星期六通过修改的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为台商简化投资规范，并且同外商投资法衔接。修改之后的法案将会从2020年1月1日起施行。路透社报道说，这个是在台湾1月11日大选前，北京以此是再次向台湾示好。中国央视网星期六报道说，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对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做了两方面的修改，一是删除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审批和备案的相关的规定，二是完善投资方式的相关条款。央视指出，据介绍，这次修法的目的是做好法律之间的衔接，使到台湾同胞同步享受改革的红利，更好鼓励和促进台湾同胞投资，以更好的保护投资的合法权益。路透社星期六在报道当中说，北京的这个做法是在台湾下个月11日大选前向台湾伸出橄榄枝。1000多名印尼穆斯林星期五在中国驻雅加达大使馆外举行集会，抗议中国当局打压维吾尔族穆斯林。抗议者在大使馆外高举“我爱维吾尔族穆斯林，拯救维吾尔人”等标语。部分抗议者仲戴上了印有东特厥国旗的面具，他们呼吁印尼政府采取行动，帮助中国的维吾尔人。抗议活动的组织者马律塔克谴责了中共对维吾尔族穆斯林的压迫、折磨和酷刑，要求中国政府停止在新疆大规模拘押维吾尔人。抗议者在使馆外做完下午的礼拜之后才一一散去。联合国人权专家、国际人权组织估计，至少有100万人被关押在新疆的再教育营，其中大多数是维吾尔族的穆斯林。他们在营中被迫接受政治洗脑的同时，还被迫放弃他们的信仰。中国将这些再教育营称为职业技能的教育培训中心，而且称他们的目的是反恐以及提供职业培训和工作的技能。但批评人士说，由于再教育营的运作是缺乏透明性，因此中国方面相关的宣称是难以核实。印尼是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中国既是印尼最大的交易伙伴，也是印尼一些基础设施项目的主要投资方和融资方。美联社报道说，印尼担心公开批评中国政府会危及中国的投资。日本漫画家清水有美用漫画的形式讲述了年轻维吾尔族女子在中国新疆被拘禁和酷刑的故事。她的作品迅速走红，并且被翻译成10种的语言。她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说，她打算倾听更多维吾尔人的故事，并且希望在明年是出版一本书。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过去30年，联合航空公司在每年的圣诞节期间都组织梦幻航班，为国际儿童医院网络的100多个的儿童和他们一家人提供一次特殊的旅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尼尔森在《纽约报道》。
这个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登机口，办理登机手续的柜台点缀着花环，穿戴整齐的狗在登机口休息，还有充足的零食和饮品。这个不是一次普通的航班，这个是联合航空公司30年来一年一度的梦幻航班。联航为100多名的小病人和他们的家人提供一次神奇之旅，目的地是美国一个打造得好像北极的地方。今年这个北极设在纽约，这个是一次对乘务人员都非常特殊的飞行。
Last year we went to the North Pole, so I was really excited by what I saw last year, and I called up my chief pilot begging to do this flight again.
联合航空公司飞行员罗伯里德话：旧年佢去咗北极，旧年嘅所见使佢激动。佢俾首席飞行员打电话，恳求佢再次做呢一次嘅飞行。呢一啲特殊嘅男仔同女仔经历咗好多嘅坎坷，化疗同住医院。藥物和手術，不過這一天的目的就是保證他們不再想這些東西。
Jingle bells, jingle bells, jingle all the way。
屈尼泰只有4歲，他已經接受了幾十次的心臟手術，他從來都沒有坐過飛機，他承認從來都沒有見過聖誕老人。梦幻飞行旅客屈尼蒂·弗洛伊德话：圣诞老人似边个？好似你爸爸定系医生呢？似医生。
She wants a dollhouse. She wants a kitchen set and all the princess dolls. Yes, that's all she asked for. That's it.
屈尼蒂嘅妈妈拉坦亚·弗洛伊德话：佢想要一间玩具屋，佢想要一间玩具厨房同所有嘅公主娃娃。呢个就系佢想要噶。
Just life, just to spend life. That's it. Every moment I can with her, because you never know.
而我系要佢嘅生命，只要生命，只要有机会同佢一齐，因为你唔知道会发生啲乜嘢。梦幻航班同细路仔以及家长唔去想佢哋经历过嘅残酷现实，有人甚至可以微笑嘅喺度谈论佢哋嘅经历。
It was really a form of cancer that didn't really present with many symptoms, just a simple sinus infection that, you know,
白顿克鲁斯的母亲扎拉克鲁斯说，这个是一种癌症，没有很多的症状，但是单纯的鼻炎就可以使他们住医院，因为感染永远都不会好。他们在这里努力治疗，后来才知道他们必须要做什么，他们一直在这里努力治疗。
For my cancer to be done and I don't have to look back at it.
梦幻飞行乘客伯顿克鲁斯话：你最大的梦想是乜嘢呢？就是将癌症治好，再亦都唔使再去谂佢。飞机喺纽约圣诞城上空盘旋整整一个小时，细路仔听住音乐同诗歌，使佢哋相信真的有圣诞老人同奇迹正喺北极等住佢哋。佢哋落飞机之后，完全睇唔出呢一度系纽约。调度人员和联航的员工全部都变成雪人、姜饼人和卡通人物，使每一个小路仔甚至大人都讲不出说话来。今年机场行李部主任有幸扮演圣诞老人，在每一个小路仔的礼物上便签名。即使有些病人太小，以后可能不会记得这一次的飞行，但是他们也会有很多的照片，会见圣诞老人，在短暂的时间内相信奇迹。美国之音记者尼尔森，纽约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这一次的建国史话，我们继续为你介绍美国第33任总统哈里·杜鲁门。
You, Harry S. Truman, do solemnly swear I, Harry S. Truman, do solemnly swear
that you will faithfully execute the office of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杜魯門人稱意外總統，因為他是在1945年羅斯福總統突然去世之後才繼任總統職務。在1948年總統大選中，杜魯門當選連任，擊敗了共和黨候選人紐約州州長杜威。杜魯門所在的民主黨亦奪回了國會參眾兩院的多數席位。按照道理，民主党控制的国会应该比杜鲁门的政策畅通无阻，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国会里面的南方民主党人一次又一次联合保守派共和党人，挫败了杜鲁门很多最重要的提案，其中包括全民医保提案。杜鲁门第二个任期内的最重要问题之一是对共产主义的担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人眼白白看着东欧一个又一个国家加入苏联阵营，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希望将共产主义推广到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美国人亦清楚地看到，经过十几年内战，中国的毛泽东领导的武装力量最终打败国民党，1949年在中国建立了共产党政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这段时期内，有人指责说美国政府里面一些重要职务亦被共产党人所控制，这些或真或假的恐惧就是所谓的红色恐慌。美国来自威斯康辛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带头在美国搜查共产党分子。麦卡锡参议员曾经讲过，就算国务院里面只有一个共产党人亦是太多了。麦卡锡在国会讲话和听证会上先后指责几百个人是共产党或者是共产党的支持者，被他攻击的对象包括美国国务院、美国陆军和美国的影视娱乐行业。麦卡锡参议员的指控往往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如果在法庭上这些指控根本站不住脚，但是国会听证规矩不同，他因此可以随心所欲地指责某某人是共产党人。很多被麦卡锡讲成是共产党人的人都因此失去工作，有些人被迫隐藏真实身份用假名找工作，还有一些人因为拒绝和麦卡锡合作而被关入监狱。麦卡锡反共的调查行动持续了几年的时间，五十年代初，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他的做法提出质疑。批评者说他这样做违背了民主传统。1954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终于投票对麦卡锡的行动表示谴责。三年过后，麦卡锡离开了人世。对共产党人的恐惧在美国国内造成问题，而同时杜鲁门总统还要面对其他国家共产浪潮所带来的威胁。杜鲁门同意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援助，并支持推行马歇尔计划，帮助西欧战后重建。很多历史学家都说， 正是因为马歇尔计划，西欧才没有被共产力量所控制。为帮助西欧抵御苏联，在杜鲁门的支持下，1949年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和另外八个国家。北大西洋公约规定，对一个成员国的攻击就是对所有成员国的攻击。杜鲁门任命曾任二战欧洲盟军总指挥的艾森豪威尔将军担任北约最高司令。杜鲁门在1949年的宣誓就职演说中敦促美国借钱给其他国家支援他们的发展，他还希望分享美国的先进科学和技术。1951年，杜鲁门要求国会建立一个新的外援项目，援助对象是欧洲、中东、北非、东亚、南亚和拉丁美洲地区受到共产力量威胁的国家。杜鲁门相信盟国的强大会使美国更加强大。杜鲁门觉得国际社会中的很多问题都可以通过武力以外的方式解决，但是他在担任总统期间一直支持使用武力。1950年6月25日，北韩进攻南韩。两日过后，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敦促联合国成员国帮助南韩抵抗侵略。杜鲁门总统起初只是同意派遣美国战斗机和战舰，但是后来又同意派遣美国地面部队。我们在刚刚的建国指话之中讲到，1950年北韩进攻南韩，杜鲁门总统同意出兵。杜鲁门很明白，如果苏联亦加入这一场冲突，站在北韩的一边，那他的决定就可能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但是杜鲁门认为美国必须采取行动，他后来曾经表示，这个是他做总统所做出的最艰难的决定。杜鲁门任命麦克阿瑟将军为驻南韩的联合国部队总指挥官，韩战主要沿南北韩分界处的三八线展开。交战双方势均力敌，一方抢占一个山头，没几耐又会被对方夺走。1950年9月，马克阿瑟在仁川发动水陆进攻，迫使北韩退回到三八线的另一端。大家本来希望这场战争能够在圣诞节前结束。但是中国11月底出兵帮助北韩，数以千计的中国士兵将联合国部队向南推，马克阿瑟将军想攻打中国东北，但是杜鲁门不同意，他不希望战火烧到朝鲜半岛以外，担心会引起又一场世界大战。马克阿瑟坚信将战场扩大到中国就一定能够速战速决，他公开反驳杜鲁门的政策，话胜利是无可取代的。杜鲁门没办法，1951年4月解除了麦克阿瑟的职务。
It is with the deepest personal regret that I found myself compelled to take this action. General MacArthur is one of our greatest military commanders.
杜鲁门说，带着深切的遗憾，我没办法不采取这个行动。 默克阿瑟将军是最伟大的军事领导人之一，但是世界和平比任何一个个人都要重要得多。在美国，军方将领必须听从总统的命令，因为总统是国家最高军事统帅。虽然有些美国人赞成解除默克阿瑟的职务，但是另外一些人站在他的一边。默克阿瑟返回美国时受到数百万人的欢迎。旧金山和纽约等城市还为他举行了盛大游行。事实上，美国二十世纪没有几位领导人的呼声能够与默克阿瑟相提并论。纽约市为默克阿瑟举行的大游行有将近700万人参加，是为二战英雄艾森豪威尔举行的大游行参加人数的近两倍。默克阿瑟1951年4月19号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告别讲话。
I am closing my 52 years of military service。
默克阿瑟说，我即将结束我52年的军旅生涯，我是上世纪参军，参军实现了我儿时的梦想和愿望。从我在西点军校宣誓至今，世界已经经历了多次变化，童年的希望和梦想亦早已消失，但是我依然记得当年流行的一首军歌，歌词自豪的反复感唱，老兵永远不死，他们只会淡出舞台。我就是歌词里面讲的老兵，即将结束我的军旅生涯，即将淡出舞台，我是个老兵，通过上帝赐予的光芒看到了自己的职责，并努力去完成自己的职责。再见了。朝鲜半岛上的战火继续燃烧，停火谈判从1951年7月开始，但是冲突又持续了整整两年。朝鲜半岛停火协定是1953年7月27号签署的。1952年是美国大选年，韩战和国内经济问题的继续使道路门的民众支持率下降，而同时二战英雄艾森豪威尔将军亦考虑参加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角逐。作为总统，杜鲁门做出过很多艰难的决策，其中之一是1952年3月杜鲁门宣布他不准备参加1952年的总统选举。好了，这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 Larry 和李华正在戏院门外等他们的朋友，电影就快开场了，但他们的朋友还未到。Larry 决定就打手机，就打电话给这个朋友。今日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的，分别就是 juice 以及 nuke。
Darn, my cell phone is out of juice. Can I use your cell phone to call Bob and Lisa and find out why they're late?
你的手机电话 out of juice. Juice 是果汁。哎呀，是不是你的电话跌在果汁里面？难怪只得不可以用了。
No, my cell phone is out of juice. Juice is slang for power. I meant that the battery in my phone is out of power.
Oh, 原来 juice, 这里是指电池里面的电。所以 out of juice 就是没电的意思。既然你的手机没电，你可以用我的，我昨晚才充过电。So it has plenty of juice.
That's fortunate. At least one of us has a functioning phone.
哎，是了 Larry, 你几日之前不是说你的车有事吗？现在怎么？
Yes, my car wouldn't start because the battery was out of juice. I had to go to the mechanic and get a new battery.
原来车里面的电池都没有电，看来 juice 真的不可以缺少，如果不是什么都做不到了。昨晚我的 CD 机没有电，哎，没有 juice， 偏偏我又找不到电池，害到我什么都听不到。
Yeah, I hate it when that happens too. The other day, I was in the middle of typing a report on my laptop when my battery ran out of juice. I almost lost the whole report.
哇，你要特别小心电脑的电池，如果电脑没有电，你输入的报告和档案都可能会没了，这就严重了。
I know. I've had some awful experiences with that. Fortunately, now computer companies are making laptops with batteries that hold more juice.
就是，现在的电脑用的都是容量比较大的电池，所以打到一半没电的情况是比较少。哎，Larry，你还是快点打电话给他们吧，套戏就来要开场了。哎，我真的不太相信 Lisa 和 Bob 讲好了居然不来的，真是扫兴了。
Yeah, I agree. Do you still want to go out to dinner, or do you want to nuke the pizza that's in my fridge and eat that?
Nuke a pizza? Nuke 是 nuclear 核能的简称。哎呀 Larry, 你准备怎样吃那块 pizza?
Oh, to nuke, N-U-K-E. To nuke something is slang for cooking it in the microwave.
哦，真是被你吓亲了。原来 to nuke 是将啲嘢放喺微波炉里面加热，所以你话你想将雪柜里面嗰块 pizza 热咗嚟当晚饭食。
Well, it would save some money. I also have some frozen dinners we could nuke. It would be faster than going to a restaurant.
食急冻食品比去餐馆食饭系比较快又平，但系我觉得急冻食品唔好食嘅，食嘢仲系拣新鲜嘅好。
My cousin won't eat food that's been nuked at all. She thinks that using a microwave is unhealthy.
真的？你表妹说微波炉热过的食物都不健康，那微波食物真的对身体有害的？
I don't know, and I don't want to know. Nuking food is so convenient and quick that I really don't want to give it up.
我知道，微波食物又快又方便，有阵时我真的太忙，没时间煮饭，我都是用微波炉来到热剩下的饭菜的。
I hardly ever have time to cook an entire meal. I am also not a very good cook, so I would probably starve without a microwave.
好多男仔都唔识煮饭，亦都冇兴趣。我睇冇微波炉，你哋要饿死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juice， 就系指电源、电力嘅意思；而另一个常用语咧就系 nuke， 系用微波炉加热嘅意思噶。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